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好，我是乐意，欢迎牧者们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是什么呢？是开心团契，我们的口号是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等着和你一起打开心门的有谁呢？
我是小光。
我是已经心门打开的周清风。
我是团友关林，大家平安。
嗯，那我们这里有小芳、林乐四个。我们今天呢继续有牧者灵性健康的主题，不过呢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与神相遇的祷。想起与神相遇，你们想的什么画面或者动作或者声音呢？
哦，这个呢我就马上想到是跪着或者坐着很投入的向神祷告，很安静的画面。
我想起宋词敬奉玉露一相逢，又或者是说蓦然回首，神就在那边了。
我的画面也有点浪漫，我前两天去看一个花卉展览，看到那么美丽的花，各种颜色啊，各种形状，我突然就觉得哎呀，神创造这么美丽的花卉，他也创造了我们。
果然是个植物学家。我想到绿色，因为我真的有一次深刻体会神同在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时神让我注意不同的绿色，有翠绿、墨绿、浅绿、青绿等等，所以我就马上想到绿色。不知道听众朋友，亲爱的牧者们，你们呢，你们想到与神相遇你会想到什么呢？欢迎在留言板和我们分享。现在呢，先来听听健康小知识，我们一起来关心牧者的身体健康，然后才继续谈与神相遇的祷告。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我早上喜欢吃水果当早餐，有朋友建议早餐不要吃生冷的食物，是这样吗？
早上起来，人体的阳气才刚开始回升，脾胃也刚刚恢复工作，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温热的食物去帮助消化。如果早上直接吃冷的或冰冻的东西，就像把冷水浇在刚烧起来的炉火一样，会伤害刚回升的阳气。其实脾胃是负责把食物转化成营养，一旦受寒，消化吸收的功能就会受阻。有些人知道自己脾胃虚弱，但还是喜欢吃冷的东西，刚开始的症状可能只是轻微腹胀、食欲不振，觉得没大问题，却不知这些症状是脾胃在发出警告，提醒你功能在走下坡。生冷食物会直接损伤脾阳，让吸收变弱，食物不能有效转化成气血，反而滞留成湿成痰。起初可能只是消化不良，时间久了，这些湿痰会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引发更多问题。例如扩散头部的话，会头晕耳鸣，如果组织到经络就会关节痛，下降到膀胱会反复尿道发炎，严重的甚至扰乱心神，出现莫名惊恐或者失眠等症状。简单来说，这种饮食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或者中年以上的，最好就多吃温热的食物。
健康下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刚才我们就说了，今天的主题是与神相遇的祷告，但是谈祷告之前先谈谈与神相遇。 字面就很简单啊，就是面对面遇上了，通常是指一个人呢真实的体会，哇，碰到神，看见神了，不真是眼睛看见啊，这种呢，哇，神的灵通常都会使我们深深触动的，被感动的，生命也会改变过来的。
哇，乐意姐讲得很浪漫啊，其实呢，就我理解来说，就是指人与神心灵的一个相交，
嗯，
就是人呢对神他的同在，他的一个陪伴，这感受有一种诶被唤醒了，被触碰的一个实际的感受，这种的与神真实的个人化的深入连接呢，诶会让人的生命会改变，会更新过来的。
嗯，或者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一些例子，比如说旧约里面呢，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的雅各，又或者呢在燃烧的荆棘里面遇见神的摩西，当然新约里面遇见耶稣的井旁的妇人啊，之后在大马色路上面遇见俘获的耶稣的扫罗，这些都是遇见神的例子。
清风老师谈到的这些圣经人物，我们就会看到圣经中的描述，他们遇见神之后，生命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是的，
啊，这些变化呢，可以包括他们人生的方向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或者他们的情绪呢，通常从一些恐惧啊、焦虑转换为平安。另外呢，他们可能会真心悔改、觉悟，这些都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嗯，其实除了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圣经人物，他们在生活不同的场景里面遇见神，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比如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又或者我们一个非常真诚的祷告，那好像也听见神向我们说话一样，还有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也会在这些情况下遇见神的。
简单来说呢，透过这些途径，人就可以感受到与神相遇。一个是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拐点，像雅各啊、摩西他们，还有就是读经的时候突然有亮光，还有就是祷告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自己敬拜，或者是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或者是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例如现在我跟单位一起，我也觉得也是神的灵在啊。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与神相遇的祷告，应该就是聚焦谈祷告方面的相遇了。想起这个与神相遇的祷告呢，很容易让人或者是我吧，就马上想到诗篇了。那我们喜爱的诗篇就记下了很多不同的诗人怎么样以诗歌和祷告向上帝来表达和倾诉的非常美妙的篇章。
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哈，信主的人，但是事实上祷告的本质不单单是祈求东西，或者是向神报告我的需要，而是进入与神的同在，与他相交对话。如果祷告只停留在头脑或口里的话语，忽略内在与神的相交，祷告就会变成走流程的宗教仪式。
所以刚才关宁提到诗篇，诗篇我们知道就是祷告嘛。诗篇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叫做哀歌的诗歌呢，那些其实是很有这种与神相遇的一些元素的，比如说十三篇，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向神呼求，耶和华这样，然后呢就诉苦了，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吗？我现在终日愁苦啊，要到几时啊？我的仇敌又打压我呢，要到几时啊？就不断的在诉苦，诉苦之后呢就恳求耶和华我的神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在这种困难当中向神找一个出路，求神带来拯救这样。那么关宁，你应该也有读过这一篇诗篇吧？
对，我很认真的听， 仿佛呢就想象到诗人很强烈的情绪啊，很惨啊，很急迫的向神来呼求。第五节看到了诗人他向神表达对神的确信哦，就是一轮的哀诉呼求之后，他向神表达他的确信，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诶，这里呢让我发现呢，诗人他没有说外在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内心焦点，他愿意选择来坚定的倚靠神的慈爱。这就是他在哀歌里呢与神深度相遇后的一个转化了。
嗯，
对，然后来到这首诗篇最后的第六节，一个高潮非常的精彩。诗人呢居然可以在这么惨的环境下呢向神来励志和赞美，他要向神歌唱，因神的厚恩来带诗人。就是说诗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的时候，他就坚定的选择是一个内心的转化选择，要赞美来回应神的慈爱，这样就结束这首哀歌了。
他当中经历一个拐点了，就是经历一个转接点，在那开始呢，虽然环境没改变，他的心境就会改变。
刚才关凌和清风老师说到的很重要的，就是首先他有一个倾诉的，他里面饱满的情绪嘛，仇敌压榨他呀，然后好像一直都改变不了，我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他首先有一个跟神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是他把那些压在他心头的情绪释放，他非常丰富的词语哈。你看这个诗篇十三篇很短，只有六节经文，但是他用很多的话语来传神的描述他自己的负面的遭遇，然后呢还有这些负面遭遇带来的很多的负面的感受，比如说被伤害呀，他的焦虑呀，他的压抑呀，甚至他对神有不满和生气，说我要等到几时你都不管我哈。这个呢就是第一步，他首先要释放这些情绪，那神的平安才能进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相遇了，在与神的对话中呢，他就领受到神的提醒啊，鼓励啊，安慰，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相信神不会撇下他啊，神不会不管他，尽管在他的感觉里他好像觉得神不管他，但是当他把情绪释放出去的时候，他就有信心，这是跟神的相遇。那后边呢就你说的那个拐点就出现了，就是说带来生命的一个转向。他最后都是比如说第五节第六节哈，刚才关凌说他一个高潮啊，他就是用正面和积极的表达，然后他就感恩喜悦，困难还没有过去，那个困境还在那里，
心境感，
对，其实是真正改变的是他的心境，他就相信神不会离开他，神会帮助他，他就有盼望，
都有一个过程的。
对对对，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转接点。刚才听你们分享了，我就想到呢，不只是诗篇十三篇，我想到其他的诗篇，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与神相遇的祷告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真，一个就是信。真就是你真的在神面前是很真实，刚才师母提了，还有我们都讲了好多遍，是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感受想法都抖出来，哪怕是很负面 的，怎么我怀疑啊，都讲出来，就是真实的去面对神。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信，这个信是信什么呢？其实都是跟神和你的关系有关的。第一就是相信神是很爱你的，最重要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赎清我们的罪，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看你为宝贵，神很爱你的，就是有这个基础我们才敢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嘛，不然一个雷劈死我怎么办？
对
对，所以连带的另外一个相信就是相信我的负面情绪神是可以接纳包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哇高高在上嘛，我都不敢表达我的情绪，就只是想到神跟我们比较遥远，还有呢就是很威严的很公义的，我都不敢去到他面前，但是因着神的慈爱，我相信神是会收纳我的情绪的，包容的。所以一个真一个信当中呢又是彼此有连结的。
那就是心的真，真的信。
嗯，信的真，真的信。我现在看见师母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周老师，
羡慕周老师。
这首歌曲很好听啊，最后两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是约伯的心声，相信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有牧者们的心声。
刚才那首诗歌呢，我也是很喜欢，就是亲眼看到经历到神了以后，生命会有不一样。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其他的经历，今天就讲一个近期一点的。想起之前呢，有一次在侍奉上呢，忽然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个时候呢，一下子就让我陷入了很软弱的一个光景里面，甚至呢，我觉得有出现了一些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例如，在头脑里面会不断的不自觉的回想那个事情，然后心里会感到恐惧，整个人觉得很疲惫啊，不是很想讲话，就是想安静的发呆这样子。但是呢，很感恩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也听一些安静的诗歌。那个时候我就安静的休息，在祷告当中，我发现呢，神有持续的赐给我安慰还有鼓励的话语。例如有一天，神就借着一首诗歌就赐给我的一句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9，就是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的。哦，那我一下子就受到安慰了，觉得神在告诉我，他在掌权的，在风暴中不要怕。那接着呢，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第二天在灵修就听了一篇讲道，是约书亚记的1:1-18，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神在里面三次的吩咐说，你当刚强壮胆，对，并且还是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神是与我同在的，又仿佛得到了提醒和力量。那接着又一天在安静祷告当中呢，神还赐下了平安的意念在我心里面，就是耶利米书的29:11啊，神说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所以那段时间觉得又是一次很甜蜜的很浪漫的一个被神治愈的过程。在接着的一段时间里面，神还是继续鼓励我要抓住他的应许，要专心倚靠他，并且呢，我那时候都不能想一些什么，不能做一些什么，但是呢，心里还是有提醒， 哎，你要逐渐做这件事那件事，还有呢，神也让我们的教牧同工啊，弟兄姊妹很关心我，还有表达支持，那就带领我逐渐走出那一段很艰难的日子，让我又一次觉得神是很真实的。
哇，给我的感觉就是神不断的一点一滴的透过情况来慢慢的让你体会他的爱，而且也把他的心意显明。我听到不单是爱，也好像给你一个指引，对吧？
是的，是的。
那个难关，神不会把你受不了的给你。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怕自己进入到一个困难的状态啊，我们就说啊，如果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服侍啊，每天很平安喜乐。但是我觉得神却真的不浪费我们每一个经历。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遇见神的最好的契机，而且他的帮助或者是陪伴真的是很温柔。我之前说过，像春雨一样。
是的，
总是讲出你那一刻最需要的那一句话嘛。特别是姐妹分享，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家里面的姊妹呢，总是说她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不懂得讲一些她需要的话。但是神就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总是会给最合宜的那一句话给我们，
会提供最合适的情绪价值现代人很喜欢的一个词。
还有我听见师母两个字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温柔。经过关林刚才他与神相遇的亲身的经历，我就更加觉得呢，在祷告当中与神相遇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的灵性健康很重要。
是啊，
因为当你真的这样经历神，好像关林怎么在风波风暴当中，神一步一步不但是安慰你情绪方面，也给你智慧找出路等等等等，我们就真的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不是头脑的神，让我们亲身体会他真的在掌权，他呢没有缺席，他是关心我们。如果在困苦当中我们真的这样寻求神，又与神相遇，跟神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深入，真的是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也分享一个小小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我真的在一个大海边，我问神，你真的存在的吗？因为我觉得他呼召我当传道人嘛，如果你不存在，我真的去当传道人不是太荒谬太笨了吗？我就问了他几次。那天毛毛细雨，然后呢就有人走出来，哎，吃饭呢，那我就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的朋友跟我说出去海边走走，我说还下雨还走什么，他说出去啊，然后我们就出去。你们猜到海边是什么情况？漫天彩霞，这个天晴朗的不得了。当时心中想起一句话，你说我不在
所以神真的很温柔的。假如我是神的
雷啊，有一个雷，
不是一个大浪就打过来你说我不存在，我给你一个大浪
是吗？
你清醒一下。
我马上说是是是，在在在，都不敢再问，乖乖的去报读神学院，全时间服侍。所以呢，真实的经历跟头脑呢是不同的。
哦，是啊是啊，真实的遇见神之后，真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也让人很赞叹，有一种震惊在里面，甚至呢可以给我们生命带来转变。在祷告中的相遇呢，就像刚才诗篇13的那样，改变的常常不是环境，而是改变祷告这个人本身，帮助人的焦点从焦虑变为信靠，可以从苦读变为交托，甚至呢可以从自我中心变成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我想呢，这种内在的转变就是圣灵在我们祷告当中的工作了。这种属灵的更新呢，不是说靠我们人自己，哎，我想来想去思前想后之后想通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被神光照安慰，还有责备，还有肯定等等之后，神把我们改变的。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相遇的祷告呢，我想就会很容易停留在抱怨啊，自我安慰啊，自怨自艾里面。相反的， 如果我们经历了与神相遇的祷告呢，就会带来新的眼光，即使在同一个处境下面，也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了。
对，眼界打开。
对对，而且呢，我们真的有这种与神相遇的祷告呢，我们的侍奉呢，就不单单是只是在那些事情上面去打转了，而是我们真的活出那一份有使命的生命。还有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可以不断的与神相遇的，哪怕是我们洗碗啊、讲道啊、探访啊、在街上面走路啊，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感受到神就是跟我们同在。不单单是说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神才在的，他什么时候都在。这个对于我们同工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呢，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觉得有孤单的感觉呢。
可以在洗碗啊、开会啊、讲道啊、探访当中很短很短不停地跟神对话。
对啊，洗碗的时候那个祷告就是洁净我洁净我
使得洗碗这个事情变得很有意义。
今天晚上回家试试
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祷告中与神相遇呢，就好像在一个黑暗中风浪中抓住了一个看不见的锚，把我们就稳定在这种波浪中。
是是是，
所以在看不见路的时候，比如说有患难有逼迫的时候，那我们在祷告中遇见神，就能够使人用信心抓住神的同在和他的应许，知道环境尽管很恶劣，但是主从来不会丢弃我们，就像那个锚一样，风浪很大，但是他让我们稳定。很多的信徒的见证呢，表明真正支持他们度过重大考验的，不是一两次神迹的经历，而是在无数次安静、痛哭、等待的祷告中，反复经历那位不丢弃、不离开的神。
阿们。
牧者们，谢谢你为小羊付出，
但也不要忘记为自己预备一处安静的园地，与大牧人相交。在与主同在的安息中，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
牧者抱抱团，为你打气，
陪伴您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那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句话鼓励我们的牧者们追求与神相遇的祷告。
与神真实的相遇才能带来真实的生命改变。
那我鼓励大家跨出一步，转角就会遇见神。
我想说的就是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我想讲的是寻求神，不要只寻求事情得解决。我们的空中团友，我相信都会有很多与神相遇的祷告的经历。
那么就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跟我们交流了。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可以注明抱团，电邮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 @ 良友汉语拼音.net。
今天谢谢空中团友参加我们的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关宁，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只
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